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是不是一看到这个题目就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刺激？没关系啊，我们今天继续来讲罗马书。我们刚刚读过的这段经文是三章的一到七节，从神学上来讲呢，它一定不是罗马书当中最关键的一段啊，但是从实际的应用来说，它肯定是罗马书当中最会搞事情的一段，对吧？围绕着今天的这段经文，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题一样，大家看到后面有一个问号，是不是？事实上有很多很多的问号跟在这句话的后面。顺服政府是一个基督徒必须要遵守的命令吗？那如果是一个邪恶的政府怎么办呢？如果我们明明知道政府吩咐我们去做的事情是不义的，那怎么办呢？我是不是还要听着他去做呢？比如说如果一个政府正在发动一个侵略别的国家的战争，那么这个国家的基督徒要不要顺服呢？那很多人一讲到罗马书十三章的一到七节，就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要是掌权者是希特勒怎么办？其实不用讲希特勒这么远啊，那在今天的俄罗斯，是不是那里的基督徒就在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又比如说在新冠肺炎折磨全世界的这几年当中，大家知道在东亚某国的政府做出了很多用人类的大脑没有办法理解的很多政策，对不对？在他严格管控的时候，他是不顾百姓死活的，然后在他的政策180度转弯躺平的时候，他也是不顾百姓死活的。那对于这样的政府，我们要不要顺服他？又或者是如果澳洲的工党政府将来在支持 LGBTI 的这个道路上越走越远，不但总理会继续去参加那个游行，而且整个政府从上到下都会利用公共权力，特别是利用教育体系来继续的给我们的孩子洗脑，给我们的年轻人洗脑，我们要不要顺服他？香港这几十年来的民主风潮和社会动荡，我想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一点。那这些年来，香港的弟兄姐妹一直都在争论到底要还是不要顺服西环那栋办公室的压力的问题。我是2013年离开香港的，所以对这些争论在香港教会、在香港的弟兄姐妹之间所造成的分裂，多多少少算是有一点亲身经历的。这实在是一个令亲者痛、仇者快的现象。感恩我们今天可以生活在澳洲啊，我们可以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当中，平心静气的来思想神的话语本身。那其实也不管我们是不是一定关心政治了，不管我们到底是中国公民、澳洲公民，还是世界其他地方的公民，我们总是会生活在一个权柄之下的。除非我们远离文明，对吧？跑到一个岛上去做鲁滨逊，不然的话，否则我们就一定是要来想一想的。罗马书的这七节经文，它到底在讲什么？到底应该怎么理解？我并不狂妄地认为说，我今天可以解决这段经文所有的关于它的问号。那我只是想把自己所领受的一点东西拿出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计划大概是这样，我们先会讨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这七节经文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在十三章的一到七节当中，保罗到底在要求我们做什么？或者我们会问说，哎，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然后我们会简单的再来看一看说，这个要求背后的那个理据到底是什么？最后呢，可能我们会再花多一点时间来想一想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达到这七节经文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所以现在让我们来先看一看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上有权柄的人人要顺服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到底是对我们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可能我们需要再去先回答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啊，就是大家觉得这个罗马书十三章的一到七节它到底有没有上下文的？或者我们换个问法来问，根据你对保罗的了解，你觉得保罗会不会是一个讲话东一搭西一搭，然后随便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的人？不太可能，对不对？我们相信 我们比较相信罗马书十三章的一到七节，它仍然还是有上下文的，对吗？因为保罗他不太可能是一个正在茶楼里饮茶的大爷，或者是正好在一个小菜场里嘎塞舞大娘，对吗？他的讲话是有逻辑的，特别是当他在写作的时候，以保罗所受过的这个思想训练来说，他更加不可能在不同的话题之间随意的切换。所以呢，其实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断是什么？罗马书十三章的这七节经文，它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子，它更有可能是跟它之前之后的经文都是有联系的，特别是在它前面的十二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和在它后面的十三章的八到十节。那么，要是我们觉得是这样的话，我们肯定要问说，这些经文之间的联系到底有什么联系呢？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可能需要先看另一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六章的二十七到三十六节。我这里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十节经文都放在这里，大家就看个开头意思意思就可以了。你看这个路加福音六章的二十七节在讲什么？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礼衣也由他拿去。是不是很熟悉？但是大家读的通常不在这里，对不对？在哪里？在马太福音五章的三十八到四十八节那里。那其实路加福音的这一段六章的二十七到三十六节和马太福音五章的三十八到四十八节，它是平行经文来的。所谓平行经文，就是说在两卷不同的福音书里面，在讲同一个故事或者同一段教导的相对应的经文。那如果大家有时间回去可以对比这两段经文啊，你就会发现什么？你就会发现这两段经文它里面有很多类似的，或者是看起来几乎完全一模一样的句子。那这两段经文主要的区别在哪里呢？再看下一页 PPT， 他们主要的区别在哪里啊？对不起啊，我没有办法，空间有限，没有办法所有的经文放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经节之间他们的顺序是错开来的，也就是说这两段经文最大的区别是他们的排列顺序不太一样。但是真正值得注意的就在这里，这些经文之间的排列顺序的不一样告诉了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如果我们不是先读马太福音先入为主的话，我们读的是路加福音六章的二十七到三十六节，我们可能就会意识到在马太福音里面被分成两段的那两个要求，爱仇敌和不要报复，它很有可能是在讲一个事情。也就是说爱仇敌和不要报复它不是两个教导，而是一个教导。不要报复这就是在爱仇敌，爱我们的仇敌，它其中至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行动就是不要报复。要带着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十二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看下一页，大家仔细看这些经文在说什么。不要报复嘛，对吗？如果我们有刚才那个概念，不要报复跟爱仇敌它是一个几乎相关高度相关的几乎类似的同样的教导的话，那么这节经文在讲什么东西？这一段经文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怎样去爱仇敌。如果明白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只要再加上一点点对当时罗马教会的历史背景的了解，我们就会知道十三章的一到七节它为什么接在十二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的后面。因为在当时的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眼中，那个罗马政府就是什么？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仇敌。 OK， 那我相信把当时的罗马政府视为是教会的仇敌，是一个比把当时的罗马政府视为是教会的朋友更符合历史情境的一个理解啊。有的学者他们这样说，他说保罗之所以在十三章一到七节当中他提出来要顺服掌权者，是因为当时的罗马政府还挺那个亲民，还挺有效的，不是一个很糟糕的政府。甚至呢就是说 他们还能够为保罗他的宣教事工提供某些帮助吗？对吧？我们在那《使徒行传》当中也能够看到，其实保罗不止一次的利用他罗马公民的身份来度过危机的。但是我其实挺想知道，这些学者他们在这么说的时候，他们自己会不会心虚啊？为什么？因为一个政府它是不是一个好政府，它是不是腐败的，跟这个政府它是不是与信仰为敌是两回事情嘛，对吗？那你要明白，一个清廉高效的政府，它也同时有可能是一个什么与信仰为敌的政府。我们在中国大陆的1950年代不就已经见过这样的政府了吗？至于说保罗在宣教的旅程当中，他得到他罗马公民身份的那个保护，对不起，那个不是罗马政府自己主动想要 offer 的，对吗？那个可能是罗马的那个公民政策的制定的人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产生出来的一个效果而已。那我们现在一般都同意啊，就是罗马书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大概是在公元，也就是主后57年到55年到57年之间，大概就是在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在哥林多写的。那么呢，那个时候大概是罗马的第五位凯撒尼禄刚刚登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罗马政府跟教会之间是什么关系啊？关系怎么样？不是最糟糕的，但是呢仍然是相当糟糕的。那罗马人其实一直都看犹太人不顺眼嘛，因为他觉得怎么样，这一帮人他们不是顺服的臣民，因为他们只拜耶和华不拜皇帝的偶像。那你想在罗马人的眼中看来，会觉得他们这个行为代表什么呢？你不服我嘛，对吗？你们不服罗马人，你在心里你是不服我的统治的。而这些犹太人当中的一部分人，就是那些被称为基督徒的人，更加有谣言说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吃人血喝人肉的野蛮人。 OK， 大家懂是为什么了。那所以犹太人在罗马社会当中的这些年当中，一直都处在一个被逼迫被污名化的那样的一个处境当中。那就在保罗写罗马书之前没有多少年的时候，这种处境实际上达到了一个峰值的。公元49年的时候，也就是罗马的第四任凯撒格老丢，也就是克劳迪乌斯，他在位的时候，他直接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把所有的犹太人都驱逐出罗马城。那这道命令虽然不是直接面对教会的，可是大家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在公元49年的时候，罗马教会的大多数人都是犹太人，所以你可以想，这样的一道命令对于整个罗马教会的冲击力是什么样的。那请问，有这样的历史渊源，就在几年以后，我们刚才说了罗马书大概是在55年到57年的时候写的，还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面，在这个时候，即使那些犹太人现在又重新回到了罗马城里面，他们会怎么看罗马政府？他们是会把它看成是敌人呢，还是会把它看成是朋友，或者是可争取的朋友呢？我觉得应该是看成敌人比较自然一些吧。此外，我们今天也知道什么呢？这个时候的罗马教会，它不像后来，这个时候的罗马教会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社会底层人民，所以即使他不是犹太人，他没有亲身的经历过被欺负被污名化的这个历史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也是一个社会当中那些被欺负被盘剥敲诈的那样的一群人。在经文当中，大家留意保罗的措辞啊，在上有权柄，他的反面是什么？就是在那个社会等级的下面没有权柄的人嘛。那请问，在一个社会当中，社会当中的这部分人，在下没有权柄的这部分人，他们如果被剥削被欺负以后，他们会怎么看待那些在他们上面的人？请问中国大陆的不太有钱的人，他们对于有钱人通常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的？羡慕嫉妒恨嘛，对吧？请问如果一个小老百姓他被当官的欺负了以后，他对于那个掌权者会抱什么样的心态啊？欢喜快乐，那大概不是一个正常人的反应，对吧？所谓的正常人的反应通常是什么？圣人不仁，以我小老百姓为刍狗，对吧？ 面对这样的政府，保罗所提出的那个爱仇敌的方法就是，你们要去顺服他，不要跟他作对。这个实际上呢，其实就是不要报复的意思啊。我们不要以为那个报复掌权者就一定是要揭竿而起，对吧？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动不动就造反。其实啊，要是没有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鼓动的话，弱势群体的反抗通常是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的？就是不合作、不听话、不顺服嘛，对不对？就比如说小朋友反抗父母，或者学生反抗老师，他们常见的方式是什么？最常见的方式是什么？不写作业啊，这是其中一种啊，就是什么？就是你在讲话，我当你在排放某种有毒气体嘛，对吗？那员工反抗老板的那个最常见的方式是什么？通常是出工不出力嘛，磨磨洋工摸摸鱼，对不对？这就是一种报复，大家懂吗？这就是一种报复。你不尊重我，我就不尊重你；你不体谅我的想法，我也就不体谅你的想法。同样的，大家可以去想，面对罗马政府的逼迫，罗马教会当时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做的事情大概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无非也就是开启一个刁民模式，对不对？你让我交粮交税，哎，我偏不交；你让我遵纪守法，我不遵守。那插句题外话啊，就是如果一个政府他如果觉得他的百姓很多人是刁民的话，我觉得他应该先问问自己，他有没有先真的先尊重过、爱护过他的百姓啊？刁民都是被制造出来的 ，OK， 没有人是天生愿意做刁民的。OK， 我们言归正传啊，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如果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应当顺服他，其实是在教导我们，你们要爱仇敌的话，那么保罗随后给出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还是在十三章的一节里面，他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那表面上这句话在强调什么呢？强调权力的来源嘛，是不是？君权神授，就这样的概念，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在上掌权的人的权柄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我们只能无条件的顺服那些在上掌权者。但是啊，他真的是这个意思吗？我猜大家一定会知道我会问这个问题，对不对？那我让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有没有看过《红楼梦》啊？电影也可以啦，就是说有没有人记得林黛玉在她去世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她说的是：“宝玉，宝玉，你好。”点点点，她没讲完啊，这句话没讲完。所以怎么样？所以这个林黛玉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啊？那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看法嘛。有人说什么？有人说黛玉想说的是：“宝玉你好狠心，对吗？”就是他想表达他在被辜负之后的那种怨恨嘛。如果我们只看林黛玉去世之前的那一回的话，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他在这里病得都快死掉了，然后另一个人呢在那一边敲锣打鼓的在拜堂成亲啊。可是我们要是把这句话的上下文扩大一点，我们把他们之前在交往当中所说过的所有的话都考虑在内的话，也许我们就会有不同的看法。早在第三十二回的时候，当有什么好笑的？三十二回的时候，宝玉准备要对林黛玉来一个一往情深的表白的时候，黛玉就对他说什么：“你打住。”他说：“你的话我早知道了。”所以他是懂宝玉的，“你的话我早知道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去想这个问题啊，以她这样一个冰雪聪明的女孩子，她难道会不知道宝玉和宝钗的婚姻不是她自己愿意的吗？她难道会不知道说如果让那个傻子自己选的话，她会选谁吗？以她这样一个冰雪聪明的女孩子，在那个时候她是不是已经想到了如果自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那个傻子会做出些什么事情来吗？所以黛玉要说的会不会更有可能是：“宝玉你好好的。”在他自己的生命快要消失的时候，他的心里最大的执念 是放心不下那个傻子以后人，以后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 OK 啊，我们不研究红学啊，不研究红学，我只是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同样的一句话，如果我们对它的上下文有不同的判断的话，我们就可能领会到不同的意思的。所以我们看到任何一句话的时候，都不要斩钉截铁地认为它就是某一个意思。宝玉你好是这样，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也是这样的啊。当然绝对的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但保罗讲这句话的目的是要强调权力的来源吗？要是我们明白罗马书十三章的一到七节是在讲爱仇敌，然后我们又足够熟悉马太福音五章的38节到48节，或者路加福音六章的27节到36节的话，我们或许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很有可能保罗的这句话想要强调的并不是那个人类权力的来源，而是上帝掌权的无差别性。保罗并没有想要特别的强调说罗马帝国的那些君王官吏的权力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他要强调的是不管在哪里，不管是谁的权力都是从神而来的。也就是说他在强调的是只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主宰者。而正是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去爱仇敌的原因，因为在一个世界之中，在一位主宰之下，我们对待人也就只有一个原则，那个原则是什么？爱人如己。还记得福音书是怎么说的吗？马太福音五章的44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女，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不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跟坏人的分别，但是如果出太阳的话，那么好人跟坏人都在太阳底下；如果下雨的话，那么义人和不义的人都被淋雨，他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之中。只有这样的一个世界，那就是三一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一位主宰，所以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事情，都在神的权柄之下的。任何人所能拥有的任何的东西，你的身体也好，你的头脑也好，财富也好，或者权力也好，都是从神而来的。正因为是这样，正因为是只有一个世界，所以我们应该无差别的根据爱的原则去对待每一个人，而不是用一个原则来对待自己人，用另一个原则去对待我们的敌人。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这样的一位主宰，所以我们才应当将这位主宰的吩咐应用到每一个的处境当中去，而不是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就按照圣经的标准来交往，而在教会以外我们就按照世界上的规则来跟人打交道。这就是爱仇敌这个吩咐它所扎根的那个理据。因为关于如何对待人，我们的主只给了我们一个吩咐，你们要爱人如己。在实践当中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实践当中，这条诫命是长期的被限制在所谓神的子民内部的。但是主耶稣要求我们什么？或者现在使徒再一次的呼吁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请把这条诫命扩展到应用到我们这些人以外的范围当中去。懂这一点，我们就会懂为什么在十三章的一到七节讲完了顺服掌权者以后，十三章八到十节会很自然地过渡到爱人如己的这条诫命上去了。因为爱仇敌就是爱人如己的一个表现。那所以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下这样的一个吩咐可以怎么应用、既然十三章的一到七节的重点是要讲爱仇敌，那么当我们去应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那就不是今天我们要不要顺服政府，而是 我们怎样才有可能更好的去爱仇敌？我们怎样才有可能更好的做到这一点呢？可能首先我们需要破除的是一种对爱的误解。我们要搞清楚，圣经所说的爱，不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人一听到这个字，脑子里就会不噜不噜冒出来的那些浪漫、温馨、深情的泡泡。爱仇敌不是叫我们去跟仇敌谈恋爱 ，OK？ 罗密欧和朱丽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当的。爱仇敌也不是叫我们去跟仇敌培养出一种类似于我们对父母或者我们对孩子所拥有的那种强烈的情感。不要望文生义，是同一个字，但并不等于它就是同一个意思啊。圣经所说的爱，在绝大多数的时候，它不是指一种精神状态或者心理状态，而是指一种行动。上帝吩咐我们去爱，它并不是要求我们去跟别人培养感情 ，OK， 而是要求我们对某人采取行动。如果不明白这一点的话呢，可能我们读圣经当中的很多经文，我们都会有心理障碍的啊。就比如说在何西阿书当中，大家记得吗？上帝吩咐何西阿先知去再爱一个曾经严重的背叛过他的女人，那个淫妇割灭，对吗？这个割灭曾经是他的妻子，但是呢，他跟别的男人生了两个孩子，然后又跟那个男的跑了。都已经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淫妇了，先知又怎么可能爱得起来呢？让我说的庸俗一点说，可能是男人都爱不起来，对不对？所以上帝是不是在强人所难？当然不是啊，因为上帝并没有叫先知去和那个割灭再谈一次恋爱，上帝只是吩咐什么呀？他叫他去跟这位大姐恢复那个已经被毁坏的关系。我们当然明白这个行动是有它的寓意的，先知就是要用这样的行动来宣告神愿意与罪人复合的那个心意。当然了，在每一个的行为背后一定是有某种心意作为基础的，爱的行动也不例外的。不过为圣经所说的爱提供那个心理基础的，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或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是这样的东西。对基督徒来说，不管是爱神还是爱人，爱的那个基础都是我们对上帝的感恩和信心。不要报复，因为什么？深渊在我嘛。我们可以不去报复，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公义，是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约翰一书四章的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之所以能够对别人拿出爱的行动，是因为我们感恩，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不配他为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主耶稣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一生劳苦，最后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去讲爱仇敌的时候，可能要记住这两件事情。第一，这个爱它是一个行动上的要求，它不是在谈感情的问题。第二，这个爱它的那个感情的基础，它不是我们对人的感情，而是我们对上帝的感恩和信心。只有搞清楚这两点，我觉得爱仇敌可能才是一个我们人人都能够做到的要求。可能我想大家以前听别人讲过爱仇敌嘛，那就是要我们拿出爱另一半、爱孩子、爱父母的那种心肠来对待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可能有很多的灵修书籍或者基督教的电影也是常常宣扬这样的一种思想的。那必须承认，这样的情怀是非常伟大的啊！我们的主确实是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的，很有可能这样的情怀也是在我们当中少数的弟兄姐妹可以做到的。但恕我直言啊，这大概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对不起，这很有可能当你这样说的时候，是把那个不必要的重担压在了弟兄姐妹的身上。人人都要成为圣人，所谓人皆可谓尧舜，这个是孟子的美好理想，这个可能不是主耶稣的想法。我记得几年前但以理团契在查那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查到五章的38节到48节，有一个比较敢讲话的姐妹就直接说什么，爱仇敌这个要求我真的做不到。她之所以会这么说，其实就是因为他把我们平时所讲的对爱的这个理解的这个对这个字的意思直接套在了耶稣的吩咐之上。而我必须要说的是，在当代基督徒当中可能存在着这样误解的人绝对不在少数，这是妨碍我们做到爱仇敌或者爱人如己的一个相当大的障碍。甚至呢，它还会造成一种普遍的误解，就是让人以为说基督教所倡导的是一种相当伪善的甚至有违人性的那样的一种伦理学，因为它总是在要求我们拿出一种超出我们所能的爱心来。可是弟兄姐妹，事实上圣经大概并没有这样要求我们。我们会这样以为大概只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误解了圣经所说的那个爱的意思。圣经在讲什么？爱是一种行动，而那种行动的基础是我们对上帝的感恩和信心。第二，当我们去实践爱仇敌这个命令的时候，我们肯定会问说，如果我已经知道了爱仇敌是一个行动的话，那么到底这个所谓的行动具体是指什么？具体我要做什么呢？那在主耶稣的教导当中，我们当然会看到说这包括了我们要为仇敌祷告啊，我们要为他们祝福啊。但是请留意啊，耶稣讲的更多的是一个更加实际的行动，或者说更准确的说，他在讲的是一个不行动，那就是不要报复。路加福音6章29节，他说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然后马太福音5章41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请问大家是怎么理解这几节经文的？这几节经文在不信主的弟兄姐妹那里所不信主的人那里所造成的误解，实在已经是够够的了。基督徒是好人，就是好的有点傻，对吧？基督徒是好人，就是好的有点怂，对吧？所以请问你想做这样的好人吗？想吗？还是不太想？不用着急做决定啊，让我们先来搞清楚耶稣的这个吩咐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些经文的意思大概不是在教我们遇事要怂，凡事都要忍气吞声，不是叫我们去做傻子，舍得阿摩林人家欺负了我们，然后我们还要请他来继续欺负我们，人家打了我们左脸，然后我们还把右脸转过来说什么，雷啊雷啊，我这里还有半边脸，你不能让我 请您高抬贵手再打一下，对不对？不能让我一边脸是红的一边脸是白的，对吧？这大概不是耶稣的意思啊。要理解这几句话，我们就先要想一想说，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会作何反应？如果有人打了你，你的正常反应是什么？我想打回去吗？如果有人抢了你的东西，你的正常反应是什么？把东西抢回来嘛，甚至有可能再揍他一顿，对不对？如果有人强迫你做了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你会怎么做？最低限度我可以逃走嘛，我可以不干嘛，对不对？那我们刚才说了，这就是弱者的反抗的形式，对吗？弱者经常用这种不合作不顺服的形式反抗的。所以我们刚才在讲的这些自然的反应，它是什么？报复。这个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来的。但耶稣那在讲什么呢？不要报复。只不过他讲的话比较跳跃，所以不太好理解。那让我用不太跳跃的话再讲一遍啊，有可能是这样的。如果有人打了你的左脸呢，你不要还手，哪怕因此又被他打了你的右脸。如果有人逼你跟他强逼你走了一里路呢，你不要逃走，哪怕因此又被逼着走了一里路。那这个走路是什么意思呢？ 猜想极有可能就像是什么，你走在路上好好的，突然有个罗马兵把你抓起来说，你帮我背着这个东西给我走到前面去。就像主耶稣在受难的时候，那个人被抓起来强行的帮耶稣背了一段十字架一样的，你知道吗？就是不是说、你跟我一起走路，我们一起聊聊天的意思，而是你被别人强行抓着去做了一个你根本不愿意做的事情。这样理解会不会好一点？ OK， 那么、请问大家现在觉得这样的要求，这样的刚才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很简单很容易做到的？ So easy、没有人点头吗？OK、如果有人点头呢、我就觉得 那绝对是有福之人、因为这可能说明你到现在还没有遇到你的仇敌、面对仇敌不要报复，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要求。你不要说仇敌了，大家只要想一想什么，如果我们刚跟另一半吵完架，或者我们刚刚被父母骂完以后，或者我们刚刚被自己的孩子顶撞过以后， 你想干什么？我们就知道这个要求有多么不容易了，对不对？要知道那些都还是我们所爱的人，不是我们的仇敌，但是你心里在想什么？你想把它当成仇敌来处理吗？对不对？因为报复是人的正常的心态，所以报仇才会成为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里面那个历久常新的主题嘛。比如我家那口子前一阵子刚看完了一部宋慧乔的新剧，叫《黑暗荣耀》。我没有看，因为我觉得韩国人太吵了，我不喜欢看韩剧啊。那我们家领导看完以后呢，我就打听了一下，然后呢，好像又是一部复仇爽剧，对不对？这个女主人公在她小时候读书的时候被她的同学给霸凌了，然后她长大以后呢，就狠狠地找这几个同学报了仇，对吧？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就好像是我们人类世代不变的那个 DNA 一样的。反倒是什么？反倒是不要报复或者不要报仇，它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做得到的。而且如果我们了解主耶稣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主所提出的绝对不只是一个行为上的要求，你们不要这样做，它更是一个心思意念上的要求，你们连想都不要这样想。所以我们可以想，如果我没有实际上的报复的行动，我们心里面却对那个仇敌念念不忘，甚至恨到在做梦的时候都在磨牙，恨不得把那个仇人生吞活剥的时候，你仍然是没有做到不要报复这条诫命的，明白？当然我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磨牙了，那磨牙有很多原因，对不对？不一定是我们心里有仇恨，不过就是如果你磨得比较厉害，我建议你还是要看一看 GP 啊。第三，我们再来想这个问题，要做到爱仇敌，更进一步的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摆脱二元的世界观。因为爱仇敌的那个根据或者它的前提，就是我们坚定的相信一个世界一位主宰。那 我相信对大多数经常来听讲到查经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在理论上都是接受这一点的。但问题是，既然我们在讲应用啊，我们就要这样问，问题是事实上实际上我们是不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观念来看待世界，来决定我们自己的行动呢？我们的世界观其实也有可能存在着什么脑袋跟手脚脱节的情况的、就是说、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的意思不是说政教分离、这个世界上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属于君王或者伟大领袖的，另一个是属于上帝的。我们也知道、所谓类似于诺斯底主义的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世界的那种想法是错误的、一个是神所掌权的光明的世界，一个是撒旦所掌权的那个黑暗世界。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不对的，但是另一个方面，如果细心留意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些言行举止的背后，在很多言行举止的背后若隐若现的还是某种形式的二元世界观。一边是天国，一边是世界、一边是教会，一边是日常生活，对吗？ 比如说请问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想反对一个意见，我们有可能会怎么说？如果你想反对一个意见，这是属世界的想法，对吗？如果你想反对一种做事的方法的话，你会怎么说？这是世界上的做法吗？在这些讲法当中，其实有两个概念是被混淆了的。一个概念是什么？一些想法、一些做法是这个教会以外的地方来的。另一个概念是有一些想法、有一些做法，它是跟圣经的教导相冲突的。可是请注意，在教会以外的地方，它所产生的想法和做法不见得就一定是和圣经的教导相冲突的。因为只有一个世界，一位主宰，所以即使有些东西是在教会以外产生的，它也有可能是合乎神的心意的，或者至少是它是和圣经没有冲突的。就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历来重视孝道，对华人来说，请问这个要求是不是在教会里产生的？不是吗？我们不是因为读了摩西十诫才知道要孝顺父母的吗？可是它却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对吗？又比如说，大家有没有想过，今天在教会当中一直都在采用，很多教会都在采用这种会友大会投票决定的制度，它是从哪里来的？在圣经里面好像找不到这样的依据，对吗？而这种一人一票的做法，其实是不是古希腊人开发的那种民主制度啊？当然了，这个不是说我们可以不加选择的把任何东西都带到教会里来，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接受的是，不要以为只要是在教会以外产生的东西，它就一定是反圣经的。如果神是在一切地方掌权的，上帝在没有律法的人的心当中，也可以借着他们的良心来行律法上的事情，那么认为教会以外就等于不合神的心意的这种讲法，恐怕是站不住脚的。所以我们要对各种各样或明或暗的这种二元世界观保持警惕，因为一旦我们将仇敌放到另一个世界当中，我们的爱的行动就没有办法延伸过去了。只要我们有分别的心，觉得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的话，我们就不太可能用对待我们的方式去对待他们。最后，退一万步讲，即使我们真的遇到了和当年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相类似的情况，不是每一个掌权者都是我们的仇敌的，但是我们有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的，所以万一好巧不巧我们遇到了那些做仇敌的掌权者的时候，万一我们也需要用顺服掌权者这种形式来爱仇敌的时候，请留意，可能我们也需要防止自己断章取义。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只读十三章的一节，而要读完整个的一到七节。我们读完以后看清楚保罗所说的那个顺服政府具体是指什么，然后才去决定我应该如何行动，仔细去读罗马书十三章的一到七节，我们就会发现说，保罗在这里所讲的顺服，只是顺服掌权者他对于社会秩序的管理，以及你要去履行作为一个公民的那些基本的义务，交粮纳税。经文写在这里的，我们看，所以你要明白这是什么？这是掌权者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这本来就是他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当掌权者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尊重他的权柄，应该顺服他的管理的。即使是一个糟糕的政府，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恐怕我们也应该顺服他，难道说，因为一个政府是腐败的专制的，所以基督徒就有理由去扰乱社会秩序吗？我们就可以没事就上街砸个玻璃打个警察？但是呢，这并不等于不管政府要求我们做什么我们都要顺服。 我们要有这样的分辨的能力，要分得清楚当下政府在要求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他作为一个政府的正常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而不是不加分辨的去讨论说我要顺服他还是不要顺服他。政府如果是要求我们遵守社会秩序，如果是要求我们履行作为一个公民的正常的职责，我们就应当顺服他，这是他本来的职分，这是上帝给他的权柄，他就是来做这样的事情的。但是如果政府真的征调我们去做侵略军，去别的国家杀人放火的话，难道我们是要助纣为虐吗？跟着他一起去杀人放火？神把剑交在掌权者的手中，不是叫他来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如果一个掌权者他要去做他本来就没有权柄去做的事情的话，请问我们需要去顺服他吗？我们可以去想想这样的问题啊。OK， 最后我们来总结这句啊，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应当顺服他。要再次的声明啊，我并不狂妄的认为一次讲到就能够解决所有围绕这句话的问号，但是呢，我相信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在应用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基本原则，那一定是对的，那就是不要断章取义。在罗马书十三章的一到七节当中，如果只看第一节，那是断章取义。如果我们读这七节经文，把它跟它前面和后面的经文拉开来，撕裂开来，那也是断章取义。或者，如果我们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把这些书信跟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当时的那个实际的历史情境切断开来，那还是断章取义啊。我们所应当做的是什么？就是按照正义分解真道嘛，将经文放在它本来的上下文当中，将经文放在它本来的历史情境当中去理解。我们今天就尝试着是这样来读十三章的一到七节，然后我们就看到什么？第一，十三章的一到七节，它更有可能是保罗在十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之后提出的一个爱仇敌的例子，所以它的重点并不是在讨论要不要顺服掌权者，而是我们应当如何爱仇敌。第二，爱仇敌是将爱人如己的这个原则从自己人内部扩展到外部去，而我们之所以应该这么做，是因为只有一个世界，一位主宰，所以不论对待什么人，我们也只有同一个原则。求神帮助我们吧，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圣经所说的爱是什么意思，更加自觉的不去报复，也对于二元世界观更加的警醒，以至于我们可以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以至于我们可以做我们天父的儿女。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求您帮助我们，因为爱仇敌的诫命实在是不容易遵行。其实我们知道您所期望的首先不过是不要报复，但如果不是靠着对您的公义的完全的始终的信心，我们就不可能做得到。即使我们在头脑上知道只有一个世界一位主宰，但如果没有圣灵时刻的提醒，我们恐怕也不会愿意将爱人如己的吩咐用到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甚至正在伤害我们逼迫我们的人身上去。父，你知道我们只不过是一些心胸狭隘，喜欢记仇，喜欢区分我们和他们的罪人。求您时刻的帮助我们，时刻的提醒我们您的心意。在日光之下，求您叫我们记得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在下雨的时候，也求您叫我们记得您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求您帮助我们在您的话语和圣灵之中完全我们的爱，就是不单爱那些爱我们的人，也去爱那些恨我们的人，以至于或有一日我们可以毫无羞愧地宣告我们是您的儿女。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